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48集。能为文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，可惜罗丹早就死了。在西南联大旧址，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文先生的全身石像，长髯飘飘，很有神采。文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，抗战已经胜利。我建议在文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，现在有一块碑，最好是铜像，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。冯友兰先生面色苍黑，头发黑，胡子也黑，他是个高度近视眼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眼镜片很厚，迎面看去只见一圈又一圈，看不清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。他常年穿着黑色的马褂，夹着一个包袱，里面装着他的讲稿。这包袱的颜色是杏黄的，上面还印着一个八卦五毒。这本是云南人包小孩子用的包被，不知道冯先生怎么会随手拿来包讲稿了。有时候身后还跟着一条狗，这条狗不知道是不是宗璞小说里所写的鲁鲁，看它是纯白的，而且四条腿很短，大概就是的。我在联大时，冯先生的真元三书，新元人、新道学、新世训都已经出版，我看过，已经没有印象，只有总序里的一句话至今记得：今当真下起源之时，好学深思之事，吾能以于言哉。冯先生的治哲学是要经世致用的，和金岳霖、沈有鼎等先生只是当作一门纯学术来研究不一样。唐兰先生的胡子不是有意留起来的，而是自然长长了的。唐先生很少理发，据说一年只理两次。他的头发有点蜷曲，满头带蜷的乌发，从后面看像石狮子、酸泥脑袋。头发长了，胡子也就长了，胡子也有点蜷，但不厉害，没有到成为裘然公的地步。他理了发，头发短了，胡子也剃掉了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唐先生治文字学，教说文解字，我没有选过这门课，但他有一年忽然开了词选，这是必修课。原来教词选的教授请假，他就自告奋勇来教了。他教词选基本上不怎么讲，有时甚至只是打起无锡腔，慢声吟诵，其实是唱了一遍：双鬓隔香红啊，玉钗头上凤。好，真好，这首词就算讲完了。班上学生词选课的最大收获，大概就是学会了唐先生吟词的腔调，似乎这样吟唱一遍，这首词也就懂了。这不是夸张，因为唐先生吟诵得很有感情，很陶醉，这首词的好处也就表达出来了。诗词本不宜多讲，讲得多了就容易把这首诗词讲死。像现在电视台的唐诗谐音就讲得太多了，一首七言绝句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？不应该把胡子留起来却留起来的是生物系教授赵怡炳，他要算西南联大教授中最年轻的，至少是最年轻的之一。当时他大概只有30来岁，30来岁而当了教授，可谓少年得志。赵先生长得很漂亮，但这种漂亮不是奶油小生或电影明星那样漂亮的浅薄无聊，他还是一个教授，一个学者，很有书卷气，很潇洒，或如北京人所说，很帅。在我认识的教授中，当得起风度翩翩四个字的唯赵先生一人。然而他却留了胡子，他为什么要留胡子呢？这有个故事。他只身在联大教书，夫人不在身边，蓄须是为了明智，让夫人放心，保证不会三心二意。他的夫人我们当然没有见过，但想象起来一定也是一位美人。没想到他的下巴下一把黑黑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风度，使男学生羡慕，女学生倾心。然而没有听说过赵先生另外有什么罗曼史。 赵先生是生理学专家，专门研究刺猬。我离开联大后，就没有再见过赵先生。听说他后来的遭遇很坎坷，详情不得而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